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城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我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家庭敬拜，这是一个简短的课程，今天就已经来到这个课程的最后一讲了。神配得你全家每日的敬拜，这就足以让你们从今天就开始家庭敬拜了。但除此之外，试着想一想以下这些美好的动机，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可以每天向你的孩子传福音呢？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可以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让你的孩子从你那里学习有关神的事呢？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可以让你的孩子在一个舒适的环境当中有机会随时询问有关神的事呢？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可以把你的核心信念传承给你的孩子们呢？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可以让你的孩子看到父母在现实生活中做持续不间断的积极的属灵榜样呢？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可以为你的孩子提供可行的可复制的榜样，让他们在组建自己的家庭时就知道如何拥有一个分别为圣的基督化家庭呢？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可以让你的家人每天都聚在一起呢？这些不正是你想做的吗？尽管许多弟兄都渴望在自己的家中举行家庭敬拜，但有些弟兄却缺乏一些决心。在亚历山大的《关于家庭敬拜的思考》这一本书中，他回答了八个常见的反对开始家庭敬拜的理由，然后表示有一个理由胜过其他理由的总和，那就是我羞于开始。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当一个男人意识到他在家中的属灵责任，但因为他长期都没有带领过家庭敬拜，所以现在开始稍微有点令人尴尬，或者他害怕当他说他想开始每日家庭敬拜的时候，而某个家庭成员会嘲笑他，或者他害怕自己没有能力带领家庭敬拜，又或者他感到很羞愧，因为他以前尝试过但却没有坚持下来。对于一些弟兄来说，他们的犹豫不决可能仅仅是因为不知道该如何向妻子和孩子们开口提及家庭敬拜的事，感觉会很尴尬。弟兄们，你们只需要说这样的话：我相信圣经所教导的，应当由我来带领我们的家庭敬拜。我想从今天开始，我还有很多需要成长的地方，但是我想做我相信神期望我做的事，你们愿意和我一起敬拜神吗？像雅各一样的男人、丈夫们、父亲们，你们要有创世纪35:2-3当中雅各的心智。雅各就对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要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像雅各一样，你要带着男子汉的心智挺身而出，告诉你的家人们你想在家里为神建立祭坛，也就是说你想让你的家成为一个敬拜神的地方。劝说你的家人，当你带领他们家庭敬拜时，你们需要放下一切可能拦阻你们参与敬拜的事情，比如说电视，比如说互联网 等等，共同起来跟随你。让我告诉你一个男人的故事，他有雅各的心智。让我们回到宣教士约翰帕顿和他父亲的故事。这是帕顿最后一次离家的场景，他将前往学校，然后从那里前往福音合场。我亲爱的父亲陪我走了前面6里路，在这段离别旅程中，他的忠告、他的眼泪还有属灵交谈仍然历历在目，就像发生在昨天。每当回忆把我带回到那个场景，我的眼泪就会止不住地往下流。就像当时一样，在最后的半里路，我们沉默无语地并肩走着，我父亲如他往常一样手里拿着帽子，而他那长长的飘动的黄发像女孩的头发一样垂在肩头，他的嘴唇一直在动，不停地为我默祷。当我们对视的那一刻，他潸然泪下，一切尽在不言中。到达了约定的分别地点，我们停下来，他紧紧握住我的手，沉默了一分钟，然后郑重且深情地说：我儿，愿神祝福你，愿你父亲的神赐福给你，救你脱离凶恶。他无法再说更多，只能默祷祝愿。我们含泪拥抱，然后彼此告别。我尽快地跑开了。当我即将经过一个路口拐角，他将看不见我的时候，我回头望他，看见他仍然伫立在原地，没有戴上帽子，目光追随着我。我挥舞着帽子与父亲告别，转过拐角，瞬间就看不见他的身影了。但我的心太沉重，太痛，这种痛楚让我无力继续前行，所以我跑到路边哭了一会儿，然后我小心翼翼地站起来，爬上堤坝，看他是否还站在我们分别的地方。就在那一刻，我瞥见他正爬上堤坝寻找我。他没有看见我，在急切地朝我离开的方向看了一会儿后，他停下来朝着家的方向走去。他仍然没有戴帽子，我确信他的心仍在为我祷告。我泪眼模糊地看着他的身影渐渐消失在我的视线之中，然后我加快步伐赶路，内心一再地发誓，我要立志靠着神的帮助生活行事，绝不让父母为自己的忧伤或因我蒙羞。当我们分别时，我父亲的样子、他的劝慰、他的祷告和他的眼泪，那一条路、那个堤坝，他爬上去然后转身面对许多试探诱惑时，他与我分别的场景就像一个守护天使浮现在我眼前。这并非假冒为善，而是深深的感激，因他使我能在此做见证。在神的恩典下，这个场景的记忆不仅帮助我远离盛行的罪恶，而且在我所有的学习中都激励了我，使我不致辜负他的期望，以致在我所有基督徒的本分中，使我能够效法他美好的榜样。是什么导致了帕顿如此深爱他的父亲和尊崇他父亲的榜样呢？帕顿这样回答：我永远无法解释父亲在家庭敬拜中的祷告究竟对我产生了多么深远的影响，任何陌生人也无法理解。在家庭敬拜当中，当他跪在地上，而我们全家人跪在他身边时，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祷告当中，根咽着为未信之人的悔改归信并转而服侍耶稣祷告，为每个人和家庭的需要祷告。那时我们都感觉自己就站在永活的救主面前，我们也学会了将耶稣视为一个神圣的朋友般去认识和爱他。当我们从跪拜中起身时，我常常看着我父亲离去，头上没戴帽子。这些情景在我一生中经常时不时地浮现在我的脑海当中。当我现在写下这段文字时亦是如此，就像这一切刚刚发生在一个小时前一样，特别是在我血气方刚、 年轻气盛的时候，当我脸上的亮光，希望自己灵里的生命也能像他那样，也希望他的祷告蒙应允，而我能有幸并做好准备，将满有祝福的福音带给世上某处的未信之人。那么另一位拥有雅各心智的弟兄是里克·赫斯本德，他是哥伦比亚航天飞机的指挥官之一。2003年2月1号，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在德州上空解体，赫斯本德和其他7名宇航员不幸遇难。悲剧发生的第二天，休斯敦恩典社区教会为45岁的里克·赫斯本德和他的宇航员同事麦克·安德森举行了追思礼拜，这是他们生前所委身的教会。在追思礼拜上，里克·赫斯本德妻子播放了一段视频，身为丈夫的他在视频中说道：如果我生命结束的时候只是一名宇航员，并在成为宇航员的过程中牺牲了家庭，或者我平日的生活方式并不荣耀神，那么我会深感遗憾。成为一名宇航员其实并不重要，我最终意识到，对我来说真正重要的是行事为人要努力讨神的喜悦，竭力做好丈夫，做孩子们的好父亲。而里克·赫斯本德不仅在口头上立志要成为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他所做的也远远超过了他的言语所能表达的。在飞行任务组进入隔离区的前一周，指挥官赫斯本德对他的妻子说：我想为两个孩子各录一盘录像带，这样他们在我进入轨道后的每一天都能观看。我想让孩子们知道我有多爱他们，我会每天都想着他们。在他留给7岁儿子的录音带开头，他说道：你好马修，我想告诉你我是多么爱你，我想为你录制这盘录像带，这样你和我就能在我太空旅行的每一天一起进行灵修。我之所以想这么做，是因为我非常爱你，我也为你的妹妹录制一盘。你是否认识到这18天的灵修录像带对每个家庭来说是何等的珍贵？这不正是你想要留给家人的传承吗？家庭敬拜难道不是你真正想做的事吗？身为丈夫和父亲，如果你们在这个责任和伟大的特权上有所疏忽，那就悔改，从今天开始家庭敬拜吧。再次，你可能会对如何向你的妻子或孩子们表达开始家庭敬拜的想法感到尴尬，但是你只需要说，神已经使你确信你有责任带领家庭敬拜，并且你希望从今天或今晚的某个时间开始尝试。几乎可以肯定，你的妻子听到你这么说会比你想象的更加兴奋。你的孩子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表现得那么热情，但这并不要紧，他们表现出的兴趣越少，你的家庭就越需要家庭敬拜。主会帮助你，他既然呼召圣灵所生的儿女去完成一项任务，就一定会赐给他们圣灵的能力来实现它，赐给你福音，吸引你归向基督的父神，也必定会借着他的灵坚固你，帮你佩戴上这枚象征敬虔男子气概的徽章。作为家人，要有雅各家人那样愿意顺服的心。在雅各呼唤家人跟随他在家庭敬拜中敬拜神之后，创世纪35章4节告诉我们，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世界那里的橡树底下。同样，愿你也以这般甘心乐意的心回应家庭敬拜的呼召，激励你的丈夫或父亲要心生渴慕，愿意将神的祝福带给你们，不要成为他努力顺服神的绊脚石。那么，单身的弟兄们，从你订婚的那天开始，就要下定决心与你的未婚妻一起敬拜神，从一开始 就要把你的婚姻建立在家庭敬拜的根基上，这是圣洁丈夫的标志。已婚男士会告诉你，在结婚前就开始一起敬拜神，比在婚后生活习惯和日常作息已经固定下来后再开始要容易得多。在你们结婚之前，就要让家庭敬拜成为你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个习惯在婚后才更有可能延续下来。那么单身的姐妹们，慎重考虑要不要嫁给那个不愿意每天和你一起祷告并带领你敬拜的弟兄。如果他婚前没有在属灵上带领你，那婚后他更不太可能这么做。如果一个男人对你表现出兴趣，想要和你结婚，那么在你把自己以及未来孩子的生命托付给他之前，先和他谈谈家庭敬拜的事。那么空巢老人们，通过你们新开始操练的家庭敬拜，向你们的成年子女表明，你们仍然可以学习有关神的事情，仍然可以悔改。与其为多年前你本应该带领孩子们进行家庭敬拜而感到悲伤，不如现在就开始家庭敬拜，并且树立榜样，让这成为你身为基督徒持续成长的明证，同时也是你成年子女可以效法的事。如果你的孩子已经结婚，他们可以立即学以致用并效仿你的榜样，无论何时他们过来拜访，确保向他们示范家庭敬拜。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澄清一下，忠心投身于家庭敬拜并不是福音本身，我们不能通过操练家庭敬拜爱我们的家人，为他们提供生活保障，或者通过我们所做的其他事情来与神和好。福音是关于神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受死、复活和升天为我们所成就的真理。回应这个消息最重要的方式不是参与家庭敬拜，而是首先要向神认罪悔改，并相信耶稣可以使你与神和好。日复一日，世代相传，宣扬和讨论神借着耶稣基督所做之事的家庭，才是真正蒙福的家庭。不管其他人在做什么，愿每一位丈夫、每一位父亲、每一个因这些话语而受到挑战的基督徒都致力于这样去做。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那今天呢竟然是最后一课了。
是啊，
没学够、
嗯、
对吧？
对。
嗯，觉得好像意犹未尽，怎么课突然间就戛然而止结束了呢？
嗯，其实我学完这个课程真的是有很多提醒。
嗯，我们今天讲的其实就是最后，就是现在就开始你要行动起来、
嗯、是，
你知道吗，我在学最后一课的时候，它里面不断的提醒你要像雅各一样、
嗯、
要做一个真正的弟兄、
嗯、
真正的男人，带领你的家庭走向复兴。
是，
其实它是很振奋人心的。
嗯，
对不对？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当中，你做这样的事情也许别人并不能理解，但是他说这值得做，他把这样的事情理解为男子气概。
嗯，
要引领你的家庭走向父亲。
是，
好，我们是有讨论话题嘛？第一个话题刚好是对一个弟兄，或者说对于一个丈夫和父亲来说的。他说，当你要开始家庭敬拜的时候，你可以对妻子和家人说些什么呢？
嗯，我想这一点张凡是最有发言权了。
啊， 应该是被批评才对，是吧？因为做得不好，所以应该先道歉。我自己觉得可以说什么呢？就是询问，有可能我以前根本就没做，也有可能我觉得，包括家人都觉得我做得不够好。那么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要询问家人，如果我现在决定开始带领家庭一起来进行家庭敬拜，你们觉得我怎么样做会更好呢？当然我会给出一些我的想法，就是一个更谦卑的询问，是我给出我的想法，也想听听大家的意见。那么我可能会说，哦，比方说尤其是我们学了这整套课程之后，我的想法就是我们一起来读经，一起来祷告，然后唱一首诗，甚至这些诗歌我们可以集中的去挑选。你知道吗，我看了这一课之后啊，我甚至真的想过，就是制作一本家庭敬拜的诗歌本，可能只有几十首诗歌，
是
我们循环唱，今天唱第一首，明天唱第二首，那一年刚好把这个诗歌本唱了两遍或者三遍，因为循环嘛，
是，
所以我甚至都想过要这样做，所以可能会有自己的意见，但是最主要的就是对妻子和家人说，你们的想法是什么，你们觉得我怎样做，怎样带领家庭敬拜会更好。
那如果是在家中的丈夫，他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想法，
就是他没有想要带领家庭敬拜的想法，
对，
我们这个课程就在激发他嘛。尤其是这最后一课，我觉得我都被挑动起来说，哇，这真的是一个很美的信息，
对，
你要带领你的家庭走向复兴。所以如果他没有这个想法，一定就是我觉得这个课程是他需要的，他要被挑动起来去带领家庭。如果他不知道怎么做，他可以慢慢的去学习。
是，我想就是一家人对于家庭敬拜的这个共识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对于丈夫来说，因为如果是没有这方面的意识，我们就很难去进行这个家庭敬拜。对，所以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我觉得就是说对于家庭敬拜怎么开始的话，我想就是首先就好像刚才张凡说的，有这个意识，
对，
对，
有这个意识，然后他是可以给出一些
建议，
然后再去询问家人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想法和诉求。那这是一方嘛，尤其是男性弟兄带领的一方。那么作为妻子和孩子呢，所以你会觉得妻子和孩子可以向父亲表达一些什么样的要求或者夙愿，恳求他来带领家庭敬拜，或者说有哪些话是不该说的呢？
其实我刚才也在思考这个问题，那我的做法就是，我首先也是表达我对于家庭敬拜的一个看见，一个意识，因为我们知道家庭敬拜的一个重要性，也希望能够可以在家庭里面能够给孩子做榜样，那所以呢，我会鼓励我的丈夫，希望他也能够开展这个家庭敬拜。当然我不能就是说给施加很大的压力给他，
就是不给他过多的压力，但是会表达这样的期待。
对，那如果他能够更好的回应，那我们就可以更好的进行了这个家庭敬拜。
是。不该说的话有哪些呢？
不该说的话就是不能说一些使他不愿意去进行家庭敬拜的这些行为吧，比如说一些话，埋怨啊，
抱怨，
比如说，哎呀，不行啊，你这样你能带领吗？
就是觉得他带的不好的话，会指责他，
对，而是说，哎，可以尝试的，你可以的，要不你试一试，我们可以多说一些鼓励的话，
是，这非常重要，就是你可以表达邀请他来带领家庭敬拜，当然不该说一些抱怨和指责的话，尤其是多给他鼓励，让他来承担这样的角色。是，除了家庭之外呢，我们也想到还有教会，尤其是我们在一个教会聚会的话，地方教会该如何去帮助家庭开始并且持续的进行这样的家庭敬拜呢？
我想就是 作为教会的话，在讲台上的这个重视还是很必要的。
讲台上的重视，
对，因为如果是牧者他自己对于家庭敬拜都不重视，我想他对于会众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如果牧者他自己家庭就已经开始了这个家庭敬拜，我想他首先已经做好了一个榜样的作用。然后他可以在讲台上去鼓励去推动，然后可以使用一些课程来教导这个
家
庭
敬
拜。对，
那我从思雨的表达上来看呢，基本上分两点，一个是牧者本身要有好的榜样，
对，
就是他要在自己的家庭当中去带领家庭敬拜。第二个呢，就是教会的讲台要不断的去传讲关于家庭敬拜的信息。
对，
这个传讲呢，可能是表达一种重视。就是我们教会是很重视家庭敬拜的。
还有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家庭敬拜如何进行，然后给予一些的步骤，我觉得会更好。当然我们这课程里面也有提到了读经、祷告和唱诗。
对，
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训练操练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教会当中推动的话，我想这个其实执行起来也不算是很难的。
对对，我觉得也许很多教会可能目前没有特别的提到家庭敬拜的重要性。那我觉得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课程它对你来说就是一个提醒了，
是
你要知道你家庭敬拜的重要性，所以这是一个提醒，仿佛在跟教会做同样的事情来提醒你。那么教会刚才思雨提到的，一个是牧者有好的榜样，一个是讲台的传递，我想到另外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如果教会当中有人有弟兄姐妹有他的家庭在进行家庭敬拜的话，我曾经就是有过这样一次偶尔的经历。那我刚好去到他们家里就是做客吃晚餐，刚好那是他们家庭敬拜的时间，他就邀请客人跟他们一起进行家庭敬拜，
这样很好了。
所以你就看到了榜样，
是
你就知道别人家是怎么做的，而且呢是教会要鼓励这样子，就是如果你有家庭敬拜的话，你可以邀请别人，尤其是到你家做客的客人加入进来，一起来进行家庭敬拜。他们就可以学到，他们一方面可以参观，一方面呢也可以学习知道如何去带领家庭敬拜。
这样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对啊，就是教会可以提供这样的帮助嘛。
是，
最后呢就是关于家庭敬拜，你相信神让你现在就做的一件事是什么？我现在就可以去做的，
我想就是坚持跟家人一起家庭敬拜。
就是坚持下去。
对，坚持，我想这也是神喜悦我们去做的。
是我们这个系列课程呢其实只有短短的六课，那今天就是最后一课了。虽然只有短短的六课，但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真切地认识到我们迫切的心，就是我们一起要来认识到家庭敬拜的重要性，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一起在家庭当中去建立祭坛，一起来敬拜神。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